就在新唐人电视台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调查欧卫中断新唐人亚洲信号的同时，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从去年到现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
2008年6月16号，欧洲卫星公司以电源供电出现异常为由，突然关闭新唐人通过 W5 卫星向中国大陆播出的卫星转发器。不过欧卫似乎没有恢复信号的打算，并且不断回避新唐人的询问。一个月后，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吴江界组织发布消息，指出欧卫中断新唐人电视信号是早有预谋的政治举动，主要是唤起中共当局提供的商业利益。记者吴江界同时披露一段对话录音，内容显示中共中宣部官员要求欧卫关了新唐人，双方才能进行对话。
应该是我们提出说是我们要用中国航天的卫星，不是中国航天的那个火箭发我们的卫星。
嗯，
这是我们给中方的出示一个非常友好的这个一个信息，然后再慢慢开始跟那个各部委打交道。但是所有的部委，无论是那个广电总局啊、信展部啊，他们给我们的回复，广电总局咱就不说了，他先两年之前一句话，关掉，然后再谈。一直到现在什么话都没有了。
事实上，欧卫在2005年也曾因为中共的施压而与新唐人解约，最后在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和观众的强烈舆论要求下，继续和新唐人合作。新唐人自2002年开播以来，坚持真实、公正与和平的原则，以捍卫人类朴实的道德良知为出发点，赢得中国和全球各界的赞赏和支持。在新唐人的新闻自由再度受到中共打压的这段期间，欧洲议会的438位议员在今年年初通过一项史无前例的决议，共同要求欧卫恢复新唐人的播出信号。海外的29个民间团体也发出公开信支持新唐人。同一时间，中国大陆民间的对新唐人的支持呼声也不曾间断。事隔一年，新唐人将欧卫告到了巴黎法庭，也是在捍卫新闻自由，不允许遭到践踏摆布。
自从去年6月份法国的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切断了本台对中国大陆的播放信号，至今已经有480多天。本台通过司法途径要求调查欧卫这一做法的真正原因。在开庭的前一天，本台的发言人洪凯丽女士于欧卫门前再一次声明新唐人要求调查欧卫事件真相的立场，并对新唐人的支持者们表示感谢。
专程从美国新唐人总部赶来巴黎的洪凯丽女士，希望通过法庭的调查，使欧卫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呢，在这个记者吴江界组织所公布的这个证据，以及今年年初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案之下呢，欧卫并没有对他所做出的事情感到任何的遗憾，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这个改变的这个举动。那么新唐人这次希望通过巴黎的商业法庭，由法庭派出这些检察官，能够真正的查出这件事情最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是这个技术故障，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在背后。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新唐人的支持者不断的在欧卫门口的这个抗议和支持新唐人对中国大陆播出。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呢，中国大陆的观众也因为欧卫的这种行为而失去了他们唯一的能够看到自由的信息的这么一个窗口。
480多天来，几乎每一个工作日，艾里都来到欧卫门前抗议欧卫的行为，呼吁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艾丽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他支持新唐人是因为这个电视台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
新唐人电视台是唯一一个用中文直接向中国大陆民众传播这个信息的电视台，这个信息对被中共欺骗的中国民众很重要，这场迫害应该停止，这个电视台传播这样的信息，所以我支持新唐人电视台。
10月13日上午10点，巴黎商业法庭将开庭审理新唐人电视台提出的通过司法途径调查欧卫公司终止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大陆卫星转播信号的真正原因。新唐人记者唐英、李兹，法国巴黎报道。
2008年的6月份，法国的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切断了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大陆播放的信号。2009年的夏天，新唐人电视台要求巴黎商业法庭任命专家来对欧卫的此一做法进行调查，但是就在开庭的当天，法庭做出推迟审理的决定。同时，新唐人电视台的律师表示，欧洲卫星公司心虚。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本台记者从巴黎商业法庭发来的报道。
我身后就是巴黎商业法庭，按原计划，在10月13日，法庭要对新唐人电视台要求调查欧卫切断新唐人对华播放信号的真正原因作出裁决。但是，就在开庭前一天晚上，欧卫律师向法庭递交了大量资料。在此情况下，法官将裁决日期推迟到11月5日。新唐人电视台法律代表约瑟夫·伯汉姆表示，欧卫方面的做法说明他们心虚。
但这种在最后一刻给对方大量资料的举动，表现出他们想争取时间，心里没底。但是我们像以往一样有信心，他们拿来再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时间来研究而已。
新唐人总部发言人洪凯丽女士再次表明了新唐人电视台的立场。
中国老百姓呢，他们是有他们这个知情权的。那么既然是欧卫到至今为止在记者吴江界的种种的这个证据下，他们的这个要求下，在中国老百姓这个和新唐人观众的强烈的要求下，欧卫到至今为止没有任何悔意和对他们所做错的事情感到遗憾这个态度的话呢，那我们只好用这个法庭的这个方式，来把这个事情后头的真正的原因给它调查出来，还中国民众和中国的新唐人观众一个事实的真相。
开庭期间，一些新唐人支持者们在法庭外面声援。新唐人记者于雪藏、王红，法国巴黎采访报道。
本台今年七月底正式起诉欧卫，案件13号于法国开庭。多位关注言论及资讯自由的香港各界知名人士都表示，支持新唐人透过法律诉讼争取应有的权利，并借此提醒西方社会警惕中共的渗透。
一直关注新唐人欧卫事件的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支持新唐人透过法律途径寻求公义。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利用机会争取空间，来到表达即系对言论自由嘅重视，同埋采取一切可行嘅行动嚟到捍卫呢个自由。无论结果点样，都系引起大家嘅关注，同埋咧系提高个意识。咁我所以讲，我觉得系值得做。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承志也表明大力支持。
我绝对赞成咧，即系如果去到一啲即系争拗嘅时候咧，我哋系要相信有一个法治，同埋咧一个即系法律嗰个嘅重要性，采取法律行动咧，我觉得系即系一个合理嘅做法。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欧卫事件显示出一些公司在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下屈服于中共，他希望法庭能做出公正的裁决。
对这种违反新闻言论自由的行为啊，加以判刑和谴责。这件事件呢，当然是会引起西方社会的注意，警惕中共的渗透。
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表示，除了法律行动，最重要是普遍让市民知道，
让普遍市民或者民间的社团呢，能够支持即系正义嗰方，而迫使到咧就唔正义嗰方面咧系即系自己收手咁样。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强调，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都应该尊重传媒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维吾尔协会主席安华托蒂先生致力于维护维吾尔族在新疆的合法权益，同时他还在英国活跃于民主运动。当他听到欧卫事件后，他很震惊这种事情发生在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是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存在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他的这个做法的本身他就违反了这个欧洲的这个人权法，就说任何人都有那个表达声音的这个权利。第三个呢，就是我感到有一种就是羞辱，就说 embarrassment， 为什么这个 在有些情况下，为什么这个民主国家他会向这个独裁者低头？而且向独裁者低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举动。
安华托蒂先生认为，如果现在民主国家向独裁者低头，那就会像西欧在二战前对纳粹的态度一样，会对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造成很大损害。缅甸民主关注的主任苗申先生呼吁国际社会对欧卫施加更大压力。
So we do strongly support the effort of the NDDTV to bring genocide to the court.
缅甸民主关注长期致力于恢复缅甸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新唐人在欧卫租用 W5 卫星平台，对中国大陆24小时播放。过去6年里，中国大陆的观众只需要安装小型卫星接收器，就可以24小时观看没有被中共过滤的电视节目。新唐人被终止亚洲信号期间，一位国内的观众写信表示，看不到新唐人就像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快要窒息了。新唐人记者娜塔莉·肖军，英国伦敦采访报道。
欧洲卫星公司自从2008年6月以技术故障为由切断了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大陆的播出信号，至今未采取任何行动。新唐人随即向欧卫公司正式启动法律程序，首个听证会将于10月13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位于伦敦的英国西藏协会和西藏救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10月9号表达了对新唐人起诉欧卫的支持。
针对将于10月13日在巴黎商业法庭举行的听证会，英国西藏协会的协调人费特格先生和西藏救助基金会的协调人帕桑先生分别谈了他们的看法。费特格先生说
What I hope is that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this hearing underlines that Eutelsat have acted unethically and they've done so forcompletely immoral reasons, and this is to do with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is is to do with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帕桑先生说
I hope the jury will consider in favor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that people deserve and people that seek for. China has about 1.3 billion Chinese the population, and how long can you contro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贝特格先生还说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if in future NTT TV could be broadcast not just in one section of China but across two areas like Tibet and Xinjiang as well.
英国西藏协会和西藏救助基金会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对世界各地藏族人提供支持和救助的机构。新唐人记者肖军，英国伦敦报道。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博士生邵江先生的研究课题是政治与传媒及中国民主化和制度转型比较。
中共这个政权随着它那个经济实力的增强呢，它就是说实际上是在向那个海外尤其向民主国家这个进行渗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呢，就是它要围堵，就是说任何有独立相对独立的和这个媒体，它防止这些媒体就是重新这个传播到中国大陆内部，所以的话它可以用各种办法，所以包括用经济的手段挤压那个在海外那些比较有独立声音的那些媒体。
针对这种交易，新唐人已经起诉欧卫，将于10月13日在巴黎商业法庭首次开庭。邵江先生认为，起诉欧卫对于坚持标准唯一、维护新闻传播自由意义重大，此举可以
强迫这些公司呢必须遵从一种标准，就不能遵从双重标准。一种是他们在国内实行的保证新闻传播自由，保证这些新闻不要受到那个权力和包括经济的这个操控，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当他们面对中共的政权的时候，他们往往又有很多实际的利益和受到可能还受到很多内部的交易，那这样的影响的话可能就是会让他们实际上采用了双重标准，这样双重标准实际上对中国大陆的那个信息传播是非常有害的。而信息传播在中国大陆实际上是整个制度转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新唐人记者娜塔莉，英国伦敦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亚太分台的卫星讯号10月1号全天断讯，10月2号恢复之后呢，本台接获了大陆观众的来电鼓励。另一方面，对于干扰源可能来自于中国大陆，台湾立委以及民意代表认为可能性很大，他们并呼吁中华电信应该早日查出干扰源。
本台日前接获大陆江苏张姓观众来电，由于新唐人讲真话，大陆观众很喜爱。
新唐人他还是关注国内的一些民生问题啊，这一块还是比较多。像新唐人他新闻这类的，他是想把真相告诉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个真相。这就是新唐人他为什么受欢迎的一个观点所在。
新唐人电视亚太分台向中华电信承租的中兴一号卫星讯号，从9月17日开始受到不正常干扰，尤其在晚间新闻和评论节目的热门时段。10月1日中共建政60周年当天更是整天断讯，外界质疑干扰源来自中国大陆，立委管碧玲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他基本上打压人权，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黑名单。那新唐人电视台在全世界替世界的人权发声，替中国的人权，替华人的人权发声，他是非常有代表性也是有力量的一个电视台，所以他必须要对付新唐人电视台。
管碧玲强调，透过新唐人电视独立媒体的传播，中共的铁幕管不住人民的意愿。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为他们自己的人权起来奋斗。
中兴一号卫星除了提供商业用途之外，也是台湾气象局、消防署救灾防灾和国防安全使用的卫星通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10月8日通过决议，要求相关主管单位尽速查明盖台原因，但中华电信至今仍无法提出干扰源来自何处。对此，高雄市议员萧永达表示不满。
新唐人电视台可以说是华人社会跟全世界接轨，传达自由、民主、人权、进步观念很重要的媒介媒体。中华电信身为台湾最大的电信公司，应该在科技技术上要好好加油，因为不能说中国要打压你，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给你盖台，你在技术上完全没有办法突破，而且也找不到干扰的来源。我觉得这个技术上要好好加强。
新唐人亚太电视陆芳、林培采访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自从今年9月17日以来呢，卫星信号不断地遭到不正常间歇性的干扰，特别是晚间的全球新闻和评论节目等观众喜爱的热门节目时段，在10月1日呢更是整天断讯。新唐人长期以来呢报道中国大陆第一手真实资讯，主称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发生在中共的十一的敏感时刻，由于涉及到卫星通讯及媒体言论自由，在台湾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媒体的争相报道呢也引起了国际间的关注，专家则推断这些干扰应该是来自对岸。好，下面来看看详细报道。
打开电视，原本应该是新唐人全球新闻的播出，没想到却是静止的画面。新唐人电视台表示，这次的干扰事件从9月17日下午1点30分左右开始出现不正常的间歇性中断，尤其是晚间7点到12点，晚间整点新闻、九评共产党及新闻评论节目等热门收视的时段，10月1日更是整天断讯，一直到10月2日上午7点讯号恢复正常。累计新唐人亚太台遭盖台期间长达15天，严重影响新唐人亚太台在 MOD 数位电视、台湾各地有线电视、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卫星收视户的权益，光是台湾地区就有将近164万收视户权益受损。新唐人长期报道中国维权抗暴、贪腐乱象、台商投资受害、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等攸关民生、自由、人权的民众关心的议题，由于正值中共建政60周年的十一敏感时刻，格外引人关注。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总经理张瑞兰指出，15天来负有契约义务的中华电信一直以查不出干扰源来回应，他怀疑其中有不当压力干预。
在从欧卫等事件以及在十一敏感时期的全天盖台之事实观之，新唐人亚太台认为这次盖台事件极可能是中共直接或幕后所为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盖台事件是由中共以外力干扰中华电信讯号， 或经过经济或政治流施压于中华电信，它都直接危及了台湾的媒体自由及国家安全。
新唐人亚太台直播的节目是透过中华电信提供的卫星中继业务，将讯号上连至中华电信在中兴一号卫星上租用的频道。该卫星讯号低频部分涵盖台湾及近五分之四范围的中国大陆。中兴一号卫星除了提供商业用途之外，也是台湾气象局、消防署救灾防灾和国防安全使用的卫星通讯。战略专家施先生表示，由于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无法自主发射人造卫星，中兴一号是台湾跟新加坡合作升空的通讯卫星。目前台湾使用的 C 频与 Q 频属于商用频道，很容易受到干扰。他研判这次新唐人亚太台遭断讯的干扰源可能来自对岸。
在东经88度的上空啊，是采取同步轨道运行，因为通常通讯卫星它所要打的那个高度比较高，它都是同步轨道的卫星哈。那88度上空，那大陆是在那个只差那个我们的中兴一号那个附近0.4度哈，摆了另外一颗那个东方红通讯卫星。那如果哈它的那个东方红的卫星的那个发射功率哈比我们的中兴一号要大的话，对不对？那在它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用更大的那个电磁波将我们的那个中兴一号的那个电磁波给盖台盖掉。
施先生指出，中兴一号卫星虽然有加密功能，但无法防范整个讯号遭干扰，一到战时，国防与国安单位的通讯可能随时被中断，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台湾第一次发生由民间筹办的卫星电视遭断讯事件，又出现在中共11前夕。10月1日，在立法院成了立委们质询的焦点。
你要正视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电视台被盖台了十几天而已？是中兴一号的卫星，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灾害所卫星电话出用的同一颗卫星哦。
委员提醒，我想我马上来查这个事情。
立委赖清德认为，盖台动作已经危及台湾通讯安全及言论自由，他质疑干扰源是中共所为，并要求台湾官方应该彻查。对此，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认为，政府有义务查明真相。
针对委员的质询，当然有义务也有这个责任哈，要来做一个详实的回答。那要回答之前，大家当然要去调查清楚。
新唐人电视刘忠、林佩正，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由于外界呢对于新唐人亚太台遭到断讯事件的关注声浪越来越大。10月5日，立委赖清德在立法院召开了新唐人亚太台遭盖台事件记者会，并邀请了中华电信卫星事业处的代表，还有陆委会、交通部以及国家通讯委员会的官员到会说明。会中并做成了决议呢，要求相关的单位尽速查明讯号中断的原因以及干扰的来源，防范相关事件再度发生。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表示，中华电信之前怀疑干扰源可能是在台湾境内，派出了监测车追查，不过查无所获。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庄丰佳表示，依照两岸媒体现况，如果干扰新唐人的来源调查不明，台湾未来的新闻自由后果不堪。
我不知道各位可以想象，一个报纸它可以14天两个礼拜以上它是开天窗的，它头版是空白的，因为它不能登新闻。那同样的，电视台它不能让人家看到它的新闻，这非常严重。他们对于台湾的媒体，目前除了可以用收买的，就用资本收买。那他不能收买的，他就用科技的方式来封杀。今天即使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被剥夺，我们都要出来捍卫他。何况一个他可以揭露很多在台湾目前媒体看不到的一些真相。那如果你不及早针对这个征兆来处理的话，我想台湾新闻自由迟早有一天会丧失。
曾任央广董事长的林峰正律师指出，中共过去经常干扰海外输往大陆的广播短波，现在黑手疑似升到了台湾上空。
今天他会干扰新唐人，明天他可以干扰我们的防灾系统。过去我们知道我们的电波被干扰，我们在台湾啊，在中国的上空被干扰，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是谁干的。我不相信现在的干扰已经到台湾的上空，我们的政府、我们相关的机关，包括中华电信，他没有能力去查出来是谁。
为什么碰到中共就收回去了呢？像这样的行为根本是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从电信法46条跟58条可以看出来，这犯罪行为。所以调查局、检察署，特别是台北地检署，应该采取行动开始调查。
对于外界质疑， 中华电信遭受外力干预，中华电信卫星事业处副处长邱文福则予以否认。
事实上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我受到压力的话是让我民众也有压力，所以说这电视台，我们好好电视台为什么没办法看，也接下来会找新唐人来讨论这个方面是不是我们移频的方式来处理。
受到立委质询及在场民众关注，中华电信卫星事业处表示将在三天内提交报告给 NCC， NCC 也承诺将成立专案小组，邀请相关单位做进一步分析，防范未来再发生类似事情。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彭昀10月8日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被询时，多名立委对于新唐人亚太台被盖台，主管机关及中华电信迟迟查不出干扰源，向他表达不满，并要求 NCC 扛起责任追查盖台真相。
你们跟中华电信都讲说现有的技术没有办法去调查那干扰的来源，那请问我们将来假如下一次你又发生盖台，在我们有灾害的时候，我们有灾害的时候发生盖台发生断讯，那我们有没有能力还之？对岸有34颗的卫星，世界排名第三，而且他也曾经有过摧毁这个卫星的一个技术。好，所以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还之？我觉得我们 NCC 的重点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彭昀则强调 NCC 对新唐人盖台事件的重视。在朝野立委的联合提案下，会中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做成决议，要求 NCC、 交通部及中华电信尽速查明中兴一号断讯原因及干扰来源，防范相关事件再度发生。新唐人电视陈振祥、黄佩仪、陈真采访报道。
I don't think we can look at this denial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isolation. It becomes a handmaiden or an assistant to the violations, the arbitrary killings, the torture, the cruel treatment that China inflicts on its victim groups. What China is doing is it's using that influence to shut down an democratic debate, to repress its opponents, to get a free rein to incitement against the incitement to hatred against its identified enemies. And the incitement to hatr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enerates against Falun Gong, against Tibet, against Uyghurs, against journalists, against democracy activists, becomes easier when there's no free debate to point out what's wrong and what China is saying.
这次新唐人电视亚太分台遭盖台断讯事件发生在中共十一建政60周年前夕。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指出，国际人权公约明文保障言论自由，任何干扰行为都是违法，而且同时侵犯了基本人权的其他范畴，国际社会应该更严肃对待盖台事件。
So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involved in that blocking, that's legally something it should not have done. So I think we have to take this sort of denial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most seriously. And I mean, it's a good example of how one human right is connected to another, and you breach one, you end up breaching others. And if we're going to protect victim groups in China, we have to stand firm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近几年来，新唐人电视深入报道中国各地持续发生的维权事件、贪腐乱象、台商受迫害真相，以及少数民族、地下教会、法轮功受迫害、攸关民生、自由、人权等中共敏感的议题，是中国上空唯一绝对不受中共干预的华文独立媒体。新唐人亚太电视林佩枕采访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共十一前夕遭断讯的事件，连日来引起台湾朝野立委的关注。日前专程从美国纽约到台湾关注此事的新唐人总部董事盖尔瑞克林女士，九号下午拜会美国在台协会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将向美国国务院反映此事。
新唐人纽约总部董事盖尔瑞克林表示，在今天的拜会之前，美国在台协会已经向 NCC 表达对新唐人遭断讯事件的关切。
The American Institute AIT has already visited NCC, and they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about Xintangren and the issues of the satellite, that this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And we should expect a report from the NCC within the next 2 weeks. Also, Thomas Hodges from AIT told us that he would be spea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Washington to make them well aware of the situation here in Taiwan.
瑞克林女士表示，如果 NCC 没回应， AIT 官员建议新唐人亚太台要向陆委会寻求协助。由于中心一号除了提供商业用途之外，也是气象局、消防署救灾防灾和国防安全使用的卫星通讯。昨天多位立委质疑卫星讯号受干扰，严重影响台湾通讯及国家安全，提案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交通部及中华电信尽速查明中心一号断讯原因及干扰来源，防范相关情势再度发生。新唐人亚太电视张清波、林佩珍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针对新唐人亚太台的讯号遭到干扰事件，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先生表示，独立媒体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他并呼吁台湾政府要采取行动，保障独立媒体发声。
针对新唐人亚太台在11前后遭到干扰断讯，使得台湾以及大陆收视户无法正常收看，大卫·乔高表示
There are not enough independent voices in the world and New Tang Dynasty is one of them that deserves every encouragement. I hope this will never happen agai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will take steps to make sure it doesn't happen again.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大卫·乔高说，现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人权迫害案件，如果能够借由独立媒体将真相公诸于社会，将有助于监督政府。
That sort of thing wouldn't happen if there was an independent media in China that was writing about victims like this. That's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an independent media is that they don't let governments or criminals or other people get away with these things.
去年奥运前夕发生的欧洲卫星公司因为商业利益向中共妥协，关闭新唐人亚洲信号事件。大卫·乔高表示，这是令人遗憾的悲剧，并呼吁尽快解决。
One of the pillars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you have an independent media. They want to hear the truth, and you have to let people hear the truth. And they can judge which they do they want propaganda from the media, or do they want the truth.
大卫·乔高指出，很多中国人的想法都受到共产党的宣传所影响，而真相才是人民最渴望的。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念初采访报道。
前法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宝章先生日前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谈到新唐人电视亚太分台遭盖台时表示，盖台涉及台湾及大陆民众的知情权，如果没有台湾内部的配合，恐怕很难顺利盖台。他呼吁台湾方面要彻查原因。
吴宝章认为，从技术层面来看，北京在技术上完全有盖台的能力，但令他感到吃惊的是这次盖台事件发生在台湾。
使我感到吃惊的呢是这件事情居然发生在一个民主体制下的台北。据了解呢，这样一件事情如果盖台的事情如果做成了的话呢，没有台湾的内面，如果没有台湾内部的人配合呢，也是很难完成的，或者很难完成的那么顺利的。
新唐人电视亚太分台的卫星讯号从9月17日开始遭到干扰，尤其晚间新闻和评论节目等热门时段，10月1日更是整天断讯。吴宝章怀疑这是中共的一贯手法。
过去中国大陆敏感时期的时候，中共一贯采取的做法就是干扰外国广播。那时候我在法广的时候也受到过这样的干扰，当时像 VOA、BBC 这样一些西方大的媒体、大的广播电台都经常受到干扰，这是中共破坏真相传播的一个传统的手段。
吴宝章呼吁台湾方面要全力彻查盖台原因。
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因为它这不仅牵扯到台湾和中国大陆民众的知情权的问题，而且牵扯到整个在亚太地区、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自由的问题。
以台湾的治安和司法能力，吴宝章认为只要有意愿，完全有能力查清盖台事件的背后原因。新唐人电视林佩珍、张月采访报道。